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觉朗法师，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在空中结缘分享。今天所要分享是人间万事找到了，失落的东西忽然找到了，多么的欢喜！找到了实在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，尤其是找到东西之外，如果能够找到自己，更是值得庆喜。人生应该找到自己的什么呢？举例如下：一，找到了自己的缺点。人很容易看到别人的不是，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。有朝一日，自我反省，找到了自己的缺点，例如贪心太重，脾气太大，语言太多，习惯不好，心地不良等。假如知道自己的缺点而加以改之，这是多么值得庆贺的事。二，找到了自己的问题。有一些事被人怨怪，被人责备，产生误会，找不到问题所在。有一天忽然发现问题的症结，是由于自己的自私、执着、礼貌不够，度量不宽。一旦到了问题的原因所在，并且加以改进，必是人生美事。三，找到了自己的兴趣。有的人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，假如能在工作之外找到了自己的兴趣，例如欢喜绘画、欢喜唱歌、乐于寻幽染胜，甚至喜爱拾花植草等，只要有兴趣，人生就会活得很有乐趣。四，找到了自己的目标。一个人没有目标，没有方向，像是无头苍蝇，找不到生活的重心意义。假如能立定自己的志向，确立自己的目标，不管从政、经商、自学或是务农、做工等，只要有了生活的目标，踏实的过日子，就算不能成大功、立大业，至少也能活得自在欢喜。五，找到了自己的良师。世间上男女想要找个结婚的对象比较容易，若想找个值得跟随学习的良师，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。尤其金师易遇，人师难招啊。市容工商各种技术上的老师还容易找，心性上、道德上、人格上的良师就难招难遇了。有幸找到了，要肯听他的指导开示，要能接受他的纠正改错，那真是人生之乐。六，找到了自己的益友。俗语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但是朋友也有益友与损友之别。能够找到一个相知相惜的知心益友，彼此志同道合，患难与共，生死不弃，那真是人生最幸福美好的事。七，找到了自己的因缘。世间凡事要靠因缘机会，因缘不到，求也求不来，因缘成熟了，不求自然能成就。所以一旦遇到自己的好因缘，当然是好事，只是因缘也要靠自己培养，种善因结善缘，自然会有好的因缘帮助我们成就好事。八，找到了自己的真心。人如果不认识自己，不明白自己，就像行尸走肉一般，做不了主。有一天忽然找到了自己， 明明白白地认识了自己的本性本心，见到了自己本来的面目，那就是找到了自己的本家，这才是人生真正值得欢喜的事。今日以此这篇《人间万事找到了》与大家分享。阿弥陀佛。
每一个人的舞台都有不同款的色彩，要黑要白自己要想看看，每一个人的世界都会当着不同款的风台，只有靠家己的信心，不怕失败。拢爱家己行，爱靠家己打拼。拢爱家己行，唔通清清采采就认命。虽然大海像那拢无同。明仔载的日头，犹原公平开甲赤影影。环境爱小看拜改，每一个人的舞台都有不同款的色彩，要黑要白自己爱想看看，每一个人的世界拢会当着无同款的风台，只有靠家己的信心，唔惊失败。拢爱家己行，爱靠家己打拼。拢爱家己行，唔通清清采采就认命。虽然大海像那拢无同，明仔载的日头，犹原公平开甲赤影影。拢爱家己行，爱靠家己打拼。拢爱家己行，唔通清清采采就认命。连大海像那拢无同，明仔载的日头，犹原公平开甲赤影影。
那么我们谁都可以称为菩萨，那跟观音啊、地藏啊、普贤啊、文殊啊，这些菩萨就都一样了。
称菩萨，大菩萨、小菩萨，甚至有这个不同，是菩萨的意义啊，都是一样。菩萨者，就是大道行众生，叫教有情，就觉悟的人。或者我现在就叫小菩萨了，啊。初学菩萨，这个菩萨有51个解位，所以摄心、摄行、摄住、摄回向、摄地，才能到等觉菩萨，妙觉成佛。所以51位的这个解位呀、一层一层的往上升，从这个就是从初心的菩萨啊，慢慢到摄地完成的菩萨。这修行三大戒啊，可以才能完成菩萨道了。
大师请教你，有一般说为上师仁波切，还有活佛，还有格西，这些名称究竟带着什么样的意义？
刚才讲的这些都是藏传佛教的称呼。上师就是好像传法的上师，也是老师的意思了，一个法师差不多。上师仁波切他有一种尊师的意思，他也是一种师父法师，就是说再来的一个人啊，一个修道的人仁波切。不过称呼活佛就是不是随便乱称的了，在西藏可能是就等于我们中国称和尚，他称活佛就是出家人了，每一个人出家人他都称活佛。但是这个活佛两个字在我们这个汉族的里面，这是至高无上的呀，是成道的呀，啊，即成成就的呀，这是活佛啊。这格西在现在的话里面，我们就对博士一样，他的学问很好，他花了多少年呢？通过了多少的阶层，他成为格西了，就得到博士学位了。所以在西藏，称活佛是很普遍的，就出家人呐，称格西那是很不简单的，啊。
大师，那下面我们再请教一下，出家人跟出家人之间，他们互相的称呼称谓，不知道怎么样的一个表示。
出家人和出家人称师父啦，称师兄啦，称师弟啦，这是一波家里的人啦，也有这个跟师叔一样，这是我的师叔啊，我的师伯啊。我的师祖啊，也跟差不多这样啊。如果从外面的，一般的大部分都是以他的职务啦，他在哪里的知客师傅啦、当家师傅啦、方丈大和尚啦，也成这样子的这个称谓。总之，称呼啊，要得体。称呼啊，要尊重；称呼啊，要恭敬。不能随便乱吹了。
同门之间的称呼，有的人是同时受戒的，这个一起受戒的人，或者一起在哪里参学的人，这种之间有没有比较亲一点的称呼呢？
是我们的戒兄啊。一同在受戒啊，这是我的学兄啊，这是我的学弟啊，在一起曾经同过学啊，我的同学啊，同禅呐、啊，我的同禅呐、啊，我们的道友啊，我们的禅友啊，我们的灵友，灵友就是包括在家的 你我们共同领悟的呀，所以这个称呼倒好有多种。
那么假如一般佛教徒之间，当然也包含在家跟出家，这个佛教徒之间彼此的称谓又是怎么样一回事？
佛教徒他们在家的信徒都是某某居士啦，他应该是梵文叫做优婆塞，男众女众叫优婆夷，但是一般都不是啊，都某某居士啊，男居士女居士。不过很多的念佛的信徒他们也称师兄啊，男众称师兄，称女众也称师兄，也他不称这个师姐。师姐反而我们现在的出家中啊，对于在家的信徒女士们啊，有时亲切一点都称呼师姐，王师姐、张师姐、李师姐，这个也还蛮亲切的师姐。称这个男众必定是称师，就是这个居士啊，张居士、王居士，居家学佛之士嘛，啊，也是很尊贵的意思。
好，大师，那出家人很讲究礼貌，假如自己自我谦虚的时候，要自称这种称谓有吗？
出家人自称，比方称作僧，僧也是只是也不是你一个啊，僧是团体啊，不过他表明是我是出家人，他不得已说我是僧，老僧、老衲啊、老祖啊，这都自谦的话。一般的不懂得让小僧，僧不小啊，那神不能能领领啊，你领领很小，你可以称小弟啊，小妹呀、你不能称小神啊，一般称名字就好，我比丘，比丘某某，比丘尼某某，沙弥某某，沙弥尼某某，甚至于这个。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在学道了，也不是比丘比丘尼，也不是沙弥沙弥尼，刚刚到寺院里面居住的入道了，也没住到尸骨，他可以称释迦牟尼，就是修道女，也有这种称呼。
那刚才大师讲说，年纪大一点的人自我自谦说我是老衲，那老衲是什么意思哈？
老衲也就出家人吗？老衲就是老和尚啊。过去出家人穿的这个衣服吧，就是不耐衣嘛，这个就表示出家人。老衲就是表示我现在已经除了这个出家人的衣服，出到老了，老难了。
那假如对面对着前辈，或者面对着掌上，这个时候自己应该怎么样子自谦的称呼？
对长辈称呼，都要称弟子嘛，或者称呼学人、学生，这个是最统称的。这不然的话呀，你就玩笑木笑这个是表示我这个你是前辈了啊，今天木笑在前辈前面放肆讲了那么多话，今天玩笑在长老的前面发了那么多的议论，实在惭愧，像这样的客气也是可以的。
现在这个佛教界里面很流行这个所谓义工， 可是有什么叫做义工，也有叫志工，这些有什么不同吗？
这个义工啊，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上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称呼。过去所谓这个下士义人，志士义工，所以这个过去每一个人都上义义侠义人，义行义孝义田做个经义经义存存状，这个行侠仗义嘛。这个人也确实是应该要有义，人不孝不知义啊，不知道义是给人很看不起的。所以您这个种田的、助工的，都要讲到里面有义工。现在的这个社会啊，变了，有人说不成义工成志工，志工有问题，为什么呢？你做义必定是好事，你说我要立志，志是很好，但是你立志做强盗，你立志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，志工这个就不行。所以我想这个成为啊，是本来很平常的事情，把它更合乎推广，大家能接受到义工比志工更好。
再请教一下大师哈，丛林里面很多的称谓，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宣布一个什么事情，或者我今天要讲些什么话，那么开头在对大众的时候有些什么特别的称谓吗？
丛林里面好像一些做知识的人呢都很会讲话。我举个例子说，像那个九禅师表堂，那个前面长辈很多啊，老和尚很多啊，他下面啊还有很多的禅学的初学也很多啊，他站到这个中间，他忽然要讲话了，究竟用老大的口气来训话呢，还是用一个学生的讲演来请示呢？这个很难为他。不过一般的这种九禅为奴这个总成的这个知识啊，我曾过去听他们讲话都很会讲。比方说舌咒和尚慈悲，堂主和师父慈悲，为奴师父原谅，各位师父们原谅，小人有几句话要跟各位打闲岔。这就是他开场白，处处都照顾得很周全。如果是长辈的，他也很谦虚，也很会讲话，像堂主手足和尚开始，各位大善知识，各位诸方老禅各位大德们，今天本手足本堂主有些话要跟各位建议，他也有这样很得体的开场白。
感谢大家收听《人间好心情》，愿大家一切圆满、平安、吉祥。我们下次再见。
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